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我们再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与大家分享上次我在结束的时候呢讲到一个当事人，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无法祈祷为我们呢，为我呢一点用处都没有。那当然我们用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回答他，但是我们最后呢就告诉大家，只要要过一个真的耶稣所说的一个良善心谦的生活呢还有就是我们真的进入这个耶稣的所指引我们的该做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当那个人真的是很沮丧很无助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处境，了解他很沮丧很无助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呢是为我们今天过福音生活的人来讲呢，是更是能够达到具体的行动。那当然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像要尊重人家，要了解人家，只要你尊重别人呢才有办法去了解对方。当然被尊重的时候呢一定觉得是很舒服的，当你去了解他的时候呢，当然那个人呢就越来越跟你建立更好的关系，就将心比心。如果哪一天我们在祈祷中主耶稣是很尊重我们的，也愿意了解我们的，那我们同样呢是得到很多的安慰。那至于那个事情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们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要跟你谈话的时候呢，也许并不需要你解决他的问题，因为他更需要的人性上的一个支持。因为毕竟我们知道世界上呢不见得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能够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呢最珍贵的就是所有的人呢都需要被人家尊重也被人家了解。那么那个牧灵的个案呢实实在在呢就发生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因为一天有一个堂区的朋友呢实在他无法祈祷，那因为这个朋友呢在堂区里头呢是很热心的，他每个星期呢都会来呢帮忙。那但是呢有一段日子他很长的一个时间一两个星期都没有出现了。那当时候呢堂区呢这各位的兄弟姐妹呢也察觉这位弟兄呢是没有来那这个是不是弟兄是一个小姐那他就觉得那个他已经结婚了，也可以说是一个妈妈，所以他发现他没有出现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份关心，所以呢就希望到他里头呢做一个家访。但是呢他们打进所有的电话呢就发现没有人在听，然后呢终于他们就决定呢就亲自到他家里头走一趟。当他那个到了家里头按门铃呢，那个太太就过来开门，当他开门的时候呢我们的教友就看到他很沮丧垂头丧气的整个脸呢满脸愁容，所以呢那个太太还是招待我们进去了招待这个拜访他的堂区的人进去。但是当我们进去了以后呢大家坐在那个沙发上的时候呢，那个太太就开口讲话，她讲的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她说我没有办法祈祷，因为她看我们一群人一定来了劝她祈祷嘛劝她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她先下手为强呢，她就跟我们讲说我没有办法祈祷，祈祷为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好，假如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耶稣福音所说的真的是将心比心的话呢，我们会讲的很多传统上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些方法。那当然我们用在所有的方法里头呢没有达到了解对方的。那当天呢我们竟然有兄弟姐妹也是用过去的那个传统方法，所以那个人就非常辛苦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用后来当然我们就是悔改了，开始真的要尊重别人了，开始真的想了解别人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告诉他，是了，我看得出来你现在呢很难过也很沮丧，没有办法祈祷。当时候那个太太呢就是忍不住呢就是大哭起来，他大哭起来呢哭得非常伤心。我们通常传统上呢是怎么样呢，一看到别人哭的时候呢我们就叫他不要伤心，那这是我们那个自然反应，因为传统里头呢我们都是用这样方法。好，那当然有一些人呢就愣住在那边不知所措 但是呢，我们当我们真的是要进入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的时候，与哭泣的人同哭泣的时候呢，甚至我们真的可以进入他的处境。当一个人哭得那么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最非常伤心，而且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这个是靠近他，用手呢搭在他的肩膀。我们也不需要讲什么话，因为我们真的要进入别人的处境。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哭得那么伤心的时候呢，我们能进入他的状况，其实我们也难过起来。好，耶稣不是当时候看到拉扎路的死也是这样子吗？等那个太太呢哭得够了以后呢，其实人需要伤心的时候原来是需要哭泣的。我们愿不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哭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只要在等待，让他有一个疏解的空间。那个太太当然哭得很伤心，哭完以后呢有的那当天记得他一边哭就一边开始讲话。原来你让他哭让他讲的时候呢，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原来这个太太呢，她当天呢她有一个妹妹，她那个妹妹呢是有一些焦虑症还有忧郁症的之类的一个毛病。所以那天呢，她一大早就接到她妹妹打来的电话，她的妹妹告诉她呢，请她来看看她，要不然她觉得自己心情实在很不好。姐姐听了这个电话，这个姐姐就是现在我们探访那个教友，她听了这个电话以后呢，她下定决心呢就立刻就想过去看她的妹妹。但是当她要出门呢，就因为她有一个小娃娃，有个小 baby， 她就发现呢，一摸摸小 baby 的头，发现呢她是在发烧。所以她姐姐呢就改变主意，她就开始呢先到医院里头先看小孩子的病。但是很不幸呢，当他到了医院以后呢，那个医生竟然告诉那个妈妈说，那个小孩子呢实在很严重，非得要去住院。所以妈妈吓了一大跳，所以马上呢就办一个手续呢，让他的小 baby 住院。一个小 baby 住院哪能够没有妈妈陪伴呢？所以呢他妈妈就在这个地方陪伴了小孩。当医生把小孩呢发烧啊还有其他的症状呢控制了以后呢，那已经是晚上的时间了。那个妈妈就想说，现在已经晚上了，那这样子好，我明天再去看我的妹妹好了。就在明天呢，他去看他的妹妹的时候呢，他门一打开呢，就发现他妹妹已经上吊自杀了。当姐姐看到妹妹已经自杀的时候呢，她非常错愕，而且呢难过得不得了。但是姐姐就觉得说都是她害的，那要是她当天不要耽误立刻来看那个妹妹呢，搞不好呢这不会发生那种不幸的事情。所以姐姐呢一直呢很难过很内疚，所以呢从此之后她心神不宁，她想祈祷她也觉得自己有罪恶感，所以呢她整个人都混乱了，她吃不下也睡不着，而且呢你说她祈祷吗，她无法进入状况。所以呢我们看得出来呢，这个当事人呢实在在一个很混乱很难受的一个处境当中。她边讲边哭，那讲出她的情形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是在探访家庭，你遇到这个太太现在呢，因为你愿意尊重她了解她，然后她愿意讲更多东西给你听，听完以后那个真相了，那你打算怎么去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呢？好，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回应她。传统的我们很讲很多的道理给他听或许要劝他不要伤心，事情不关你的事，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习惯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说彻底的去行福音的生活，存在这个人呢，我们怎么去回答他呢？我们知道真的是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他呢来不及去看妹妹的时候呢而发生这个事情，你自己很内疚也很难过。 原来我们不断的是听他的心声，不断的去了解他，原来这个人就会越讲越多。到最后他就发现，他说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当时候呢，既然那个小 baby 因为医生要有这个决定，所以我实在也没办法呢，就去看他。所以因为当事人你愿意承载他了，你愿意听他了，你尊重他了，他越讲越多，到最后原来他自己也发现无法分身。当那个太太讲自己无法分身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问他是的，你真的觉得自己很有限无法分身，所以呢你觉得是不是你的故意。那我们想，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呢，你自猜想上主会如何看待这个事情呢？耶稣在福音里头又会怎么看呢？这样其实到最后他觉得我不是故意也无助那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才能够帮助他进入福音的生活，而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讲很多的道理给他听。原来当事人已经发现自己有限无助的时候呢，我们才根据他所说的有限无助，因为他已经找到答案了。然后呢，我们如何让他更安心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福音里头看到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结的是相称的果实。因为我们知道福音马太福音最后审判的时候呢，耶稣也要求我们呢我给你一个他冷通，你就做一个他冷通的事，剩下的都是我们没有什么的要负责的。当我们发现当事人已经找到答案的时候呢，我们再能够让他落实在信仰里头，那个时候我想是要相信他呢，他的难过他的问题呢就慢慢得到一个解决了。因为耶稣所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做超人，因为毕竟人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做了 A 就无法做 B， 我们不能 A B 同时做呢，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这样的牧灵工作呢，我相信呢就真的能够带给人家解困，也尊重别人，也去了解别人。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听完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牧灵经验以后，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希望别人用什么的方法去对你呢？还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也没有听别人所讲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的道理、所有的理论、所有的责备先讲完了，还是说我们先愿意听听别人的痛苦，进入别人的状况，直到对方可以找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再能够陪伴他。当然那个太太听到最后，她直接讲到自己的有限，而且在生活里头实在我们有限的时候，她的接纳度呢就越来越大了。当然经过多次的陪伴多次的去聆听，那个太太慢慢呢就可以活过来了。因为她的头痛她的吃不下睡不着，完全是因为太内疚了。但是这样的内疚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呢？原来我们不是要去分析她判断她，而是让当事人慢慢能够体会到自己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帮助了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真的要练到这样的福音化的生活呢，其实说起来是很简单，原来呢又并不是那么简单。问题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呢就盖了别人。所以呢在以后的以后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会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呢去练习。那么在练习之前呢我首先要想给大家一些题目，那等到下一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呢有一个一个解答，让我们有更多演练的机会，我想更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吴立群为大家服务。现在呢我还没有开始讲人的互动当中有很多的因素，我们先给大家一些题目，那让我们下次在节目当中呢继续去演练一下用新世纪新福传的一个新的方法。 那其实那个方法呢，并不是说新方法，而是在耶稣的福音里头呢，就是这样要求我们。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先给大家一些题目。我们福音传播呢，原来先从自己的家里开始，而不是从外面开始。那我们现在呢，怎么样在家庭里头呢，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之后呢，我们才能在外面呢，建立一个良性的沟通。假如我们在家里头呢，每个人的互动当中呢都是很恶劣的，但是我想说在外面呢社交方面呢也差不了多少。为了我们今天有新的衣服，也有新的想法，也有新的行为，也让我们越来越成长。所以我们现在呢先给大家几个题目回去在下次的节目之前呢，先有一些空间呢试着自己去回答。好，那首先呢，第一个题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小明呢是你的儿子，他呢这是10岁左右。有一天你下班回来了，那个小明呢就非常高兴的就告诉你，他说妈妈妈妈，你知道吗？我还有10天呢就开始放暑假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回答他呢？好，那我们今天呢所要演练的就是要过福音的生活，你怎么去演练你怎么去回答你的小明。第二个题目呢，就是当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呢，那小明呢就很高兴，他就跟爸爸讲，宝宝宝宝，你看你看，我用了这些冰棒的棍子哈，做了一架小飞机耶。好，这个但是呢，爸爸一看呢，他真的缺了做一个小飞机，但是呢，他在那个书桌上面呢，因为为了做这个小飞机那把书桌呢也切了一个洞。好，飞机是做出来了，但是书桌呢是给他弄得惨不忍睹。当爸爸呢看到小明告诉他做了一个用他的冰棒棍子做了一个小飞机的时候，你一看的时候，当时候呢你怎么样回应他呢？好，第三个题目呢就是当一个小孩子他自己本身呢就常常很努力的都很用功的读书，但是呢他现在呢就告诉你当你在客厅的时候呢在跟你分享，他在开始跟你分享一个事情。他说爸爸爸爸，你看看我永远都不会像小华一样，我怎么这样练习又练习了，但是呢我还是不会，还是比他还是他比我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你的小孩子这样讲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你用什么方法去回答他呢？好，他就跟你讲说，我永远都不会像小明一样好，我练了又练，但是呢还是小明比我好。那个时候你怎么回应你的小孩呢？再来呢，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我们大家都在客厅时候呢小明呢就下课回来，他就那因为他从呢现在从3年级呢这又升到4年级了。结果今天呢他第一天开学回来以后呢，他就跟你讲了，他说妈妈妈妈，你看那个新的老师给我们太多的功课了，这是我们永远都做不完的，那怎么办呢？好，当你听到小明这样子跟你讲话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回应他呢？所以我们呢可以有传统的不同的回应方法，但是你今天听了我们那个节目以后呢，你有什么的福音化的一个回答方法呢？我们需要呢大家有一些时间现在练习一下。我再希望呢各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呢先把答案写下来，以便呢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把答案公布的时候呢能够得到一个演练的机会。那另外一个题目呢，就是小明就说了，好，你看你家的孩子就说了跟爸爸说，爸爸爸爸，你看哦，小明的爸爸妈妈都准他们用骑脚踏车的方法上学，其实我骑得比他们的技术还要好啊， 但是原来你是不准他骑脚踏车上学的。但是小明就跟你讲啊，你的儿子啊就跟你讲说，你看小明的爸爸妈妈都准他们骑脚踏车上课，其实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呢是比他们好的，是比他好的。当你听到这样的你的孩子这样讲的时候呢，你身为父母的你会怎么样给他回应呢？好，最后有一个题目呢，就是我们现在就讲到头发的问题，因为今天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很喜欢有他自己的发型。好，有一天他学校的老师呢就干涉了他的头发，所以呢你的孩子呢就非常的不爽，所以呢他回家的时候呢就告诉父母，他说你想想看嘛，好，这头发是我的，好，但是那个老师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头发呢？好，那我的头发长跟短他都要来干涉，好，那个头发是我的，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呢？当你听到孩子这样子跟你对话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来回应他呢？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这些都是家庭里头好像微不足道的那一些问题，但是原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家庭服传的开始。假如我们回应那个孩子的那些话语呢不是在福音里头耶稣所要求的话呢，那个孩子实实在在在我们的身上真的看不到基督。好，各位听众朋友，像我们下次节目的时候呢就能够呢把这个答案呢跟大家核对一下，也是一个我们演练的机会。那但是非常的期望呢大家还是先把那个答案呢做一做，那等到下次的时候呢我们才开始呢做一个核对。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节目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真心真意呢原来是不是很容易达到，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个人的看法，个人的主见呢障碍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剩下几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再跟大家讲分享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当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我的情绪，原来别人也别人的情绪，但是如果我的情绪跟别人的情绪是不同，是因为呢我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呢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两个不同的价值观，所以呢就有两个不同的感受。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非常的是要注意的，如果我们不能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价值观呢，如果放不下的时候呢，我们实在很难就是进入耶稣所要求的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哭泣的人同哭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明，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妈妈带着小明去超级市场买东西，通常小孩子都跟着妈妈的屁股后面，但是呢孩子呢很多时候都有他的想法，但是呢原来妈妈呢也有他的想法。我们知道呢成人对一些糖果是没有兴趣的，但是呢成人特别是妈妈他对这些钻石金子银子可能比较有兴趣。所以当孩子呢说要买巧克力糖的时候呢特别有一天小明要买一罐很大的一罐巧克力糖，里面大概有50颗，所以妈妈呢一看到小明说要买一罐的巧克力糖，那妈妈呢很自然就开始就骂小明，你的牙齿还没蛀光吗？你吃那么多糖果，一罐那么大就开始批判他，骂他。小明被你这么一骂，他有没有被尊重？当然没有最尊重的时候呢，就无法了解小明了。好，那但是呢因为妈妈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因为妈妈觉得糖果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哪一天她跟她的先生出去逛街的时候呢，她要买钻石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她看到妈妈要小明要看到妈妈买钻石，她一点都不感兴趣，因为她说这些烂玻璃有什么用。好，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放下文字的价值观，就无法进到小明的心里。原来你进到他的心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了解他， 我尊重他的感觉。如果妈妈当时候呢，不是骂小明，你的牙齿难道没蛀光吗？好，你吃那么多糖果，是不是会引到咳嗽？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小明，就说，你好像很渴望买一大罐的糖果。小明自然说，是啊是啊，我真的很想买那么大的一罐糖果。原来小明觉得说，平常他在教室里头呢，同学都请他吃东西，他从来都没回馈过别人，所以他现在想想看，如果我买一罐糖果，因为班上有50个同学，每个人只有一颗而已，所以他很想回馈同学。但是妈妈因为不尊重小孩，所以就不想听他的，就给他骂了一顿。当然小孩子很生气，情绪呢就很大了，跟着不想跟妈妈讲话，妈妈呢也不想跟小孩讲话，结果呢两个分道扬镳。后来小孩子一肚子气了，所以他就把他的情绪发泄在谁的身上？倒霉的就是比他弱的一个人，他的弟弟啦，他的妹妹啦，或许一些比他弱小的那个小朋友。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要额外的小心，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完全影响我们去进入别人的处境，也完全影响我们呢无法呢真的是按照耶稣所说的真的是进入别人的状况，屈尊就卑，降生为人，与人家同等，进入别人的处境，真的要把自己放下才能有办法。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呢有快到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两个不同的心态呢，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放下自己。好，节目时间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见。